啊，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啊，那么我所讲的东西呢才有分量了啊，至少我不外行啊，所以我这次去了之后啊，许许多多学密的同学啊都改转回来呀、啊、修净土了啊，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啊，而且听众啊相当的踊跃啊，在洛杉矶讲经，听经差不多将近两个人啊，比我们在国内讲经啊应该发源要殊胜的多了啊，我们这次是借的人家市议会的会场啊，这是美国的好处，你像我们中国政府机关的时候你借不到的啊，他们借的什么呢，还不要钱啊，只是叫我们保持整洁啊，保持整洁啊，所以我们一连借了七天啊，在那个市议会里面讲了30多个钟点啊，我们一天讲4个小时啊，借人家这个议会的道场啊，那么这个因缘非常的殊胜啊，在旧金山啊，在纽约啊，在达拉斯啊，把许许多多的同修们观念扭正过来啊，特别是在大拉斯，大拉斯是新成立的啊一个学佛会，去年才跟我们有个联络啊，我到那个地方去非常的陌生，去了之后一想啊，去年他寄了一份东西给我们，我们还寄了些书给他，所以到他那一看呢，有很多是我们的寄去的图书啊，那么他们也是跟到那些过去的这个大宝法王以及大宝法王的几个徒弟啊、在那里学密啊，那么我这次去了，在他那里住了4天啊，讲了4天啊，时间是多少呢，早晨8点钟起到夜晚2点钟啊，4天都是如此，时间太短了，观念扭正过来，我叫他学佛，从哪里下手呢？从《安世全书》，从《了凡四训》，啊，从这个《感应篇》，啊，从《弥陀经》《苏超演义》，啊，《要解》，从这里下手。这些人非常听话，很可爱，啊，把这个密宗啊学习了。啊，那么介绍我到大拉寺去是洛杉矶的一个夏先生，跟他们关系非常密切啊，他们这个建立这个学佛社，夏先生帮了很大的忙啊，夏老居士啊，我在纽约讲经，他们那边的社长到洛杉矶去见夏老师啊，夏老师就推荐啊，说我现在在纽约讲经啊，机会很难得，如任如何啊，要请这个净空法师到大拉寺去给你们讲经啊，他打电话到纽约啊，说是夏老师推荐的啊，我对夏老师很尊重啊，到那边去之后，那么他们那个念头转过来了，要修净土了，于是会跟我说了，他说啊，法师，我们现在个个人都想修净土，可是我们对夏老师不能交代呀。我说怎么，他说学密是夏老师教我们学的呀，我说不要紧啊，我到这里来我跟你们不认识，是夏老师推荐的，你可以一巴掌推回去，你说夏老师这个法师是你推荐来的吗，你不推荐来吗，我们怎么会修净土吗，啊，是夏老师推荐来的啊，是的，放心没有问题啊，夏老师自己现在呢也念佛了啊，因为他在洛杉矶听了我几次讲经啊，也念佛了啊，也念佛了啊，所以说真正能够有成就有利益的呀，实实在在是念佛法门啊，实实在在念佛法门啊，我们今天讲禅讲密，戏曲里面的理论精华来帮助我们念佛，这个才是对的啊！真正学佛下手 我们看看古来的大德，这是我们应当要反省啊。你看高僧观，看居士观，看过去的古人的语录，人家修行三年五年就成就了啊！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连消息都没有，原因在什么地方？必须认真的去反省啊！古德修学有门路啊，有层次啊，换有秩序。我们今天学佛是乱来，那怎么会有成就呢？啊，所以一再呀、啊，在讲席里头劝勉大家，我这在美国每一个道场都劝勉他们，一门深思啊，行门解门都要专一啊。啊，没有法师讲经，这大家都是深深感觉到的。没人领导我，没有法师来讲经。啊，我举一个比喻说，你们不肯培养法师，责任在你们大众自己身上啊，不能怪法师啊。啊，法师讲经你不来听，法师还要讲什么呢？当然不讲了嘛，讲了没人听嘛。啊，哪一个人说是开头一讲经啊就讲的天花乱坠，就讲的好呢？不可能的事情啊。讲台上要讲到得心应手，至少要10年那么这个10年当中，最初这个10年挺重的事情啊，啊，不能说法师讲的经讲的不好，啊，我住的这么远到这儿听了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就错了。越是讲的不好，越要来听，越要来捧场，鼓励法师。他要是一部经从头到尾讲上几十遍，讲上10年20年，他怎么会讲不好呢？啊，一部弥陀经如果从头到尾啊讲个10年，从前道遮大师，我们净土宗祖师将弥陀经讲300多遍啊，他不讲别的经，专门讲弥陀经，300遍讲下来，那不是阿弥陀佛是什么人呢？这个东西是功夫要深呐、啊！啊，所以我是劝勉大众啊！啊，所以供养法师，这叫真供养，就是请法师讲经，你肯天天来听法师讲经。这也叫真供养啊！你要拿些财物供养的时候呢，这个里头弊病很大啊。法师如果有钱了，他天天心里头就想着钱，道就没有了，集财伤道啊。这样供养的时候呢，把法师供养到阿鼻地狱去了，罪过无量无边。请法师讲经，听法师讲经，这是真供养啊。法师能够在讲台上不断地讲上10年啊，以后度人无量啊，这个功德，这个供养的人也是无量无边的。我在外面在在处处是苦口婆心劝勉他们，这个供养法师应当如是供养啊。那么10年之后讲经的法师多了，到处都有经可以听得到的啊！现在不修，10年以后一个法师都没有了 啊，那些原来讲的一些老法师一个个都往生了，十年以后法佛门里就没有法师，这个罪过大家要承担，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的。所以修学的时候叫苦学啊，弘法的时候要开悟才能弘法了。照本宣科的讲法，当然没有人听，这是一定道理的。啊，你依照古人这个注解去讲，人家拿到注解会看的。啊，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地区，啊，居住相当远，洛杉矶这一个市，这是美国第二大城市。啊，差不多有半个台湾大，像这一个城，啊，城市里面就有十几条高速公路，啊，从城的这一南边到北面，高速公路要开车的时候要2个小时，你看看，差不多有我们此地到台中了，这是它的市区，你说多大的范围？讲经的时候听经，这听众近距离的开车要40分钟，远距离的要1.5个钟的，所以相当不容易啊。讲的东西如果不契机，头一天人来听了，第二天人就没有了，这个一定道理啊。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法师，我提示他们啊，金是活的，不是死的。在美国是美国的讲法，在美国所讲的跟台湾所讲的决定不一样。为什么呢？他生活方式不相同，虽然都是中国人啊，他的环境他的需求都不一样啊。所以佛法讲契机呀，啊，契机就是适合于他当前的需要，适合于他现前生活环境，这样才能够讲得通。啊，所以照古人这个柱子去讲不行啊。啊，清朝人的柱子是为清朝人讲的，唐朝人的柱子是为唐朝人讲的，不是为现代人讲的。啊，中国人注解是对中国人讲的，不是对外国人讲的。啊，经义的原理绝无变更。讲解的方法因时因地有所不同啊，那么这样的佛法才能被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所乐意接受的啊。我们如果没有相当深厚的修养，怎么能够办得到啊？那么这次讲华严经，我们是选讲，希望大家特别的留意啊，所选的都是华严经里面的精华啊，是佛法里的根本法里面的根本法啊。心性明是禅宗里面第一篇文字啊，前面两位祖师大摩给慧可大师没有留任何文字给我们啊，到三足僧参才有这一篇文章留给后人啊。这一篇文章分量不多，总共只有580个字，一百 46句。可是这篇文章呢，是中国禅宗的纲领啊，就是六祖大师的坛经也出不了他的界限啊，是中国禅宗啊，也就是说大摩祖师所传来的这个禅法最高的指导纲要，不但是禅宗最高的指导纲要，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也离不开它的宗旨。那么这篇东西它的重要性呢，就可想而知了。禅宗的语录，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大珠和尚语录，讲过六祖坛经啊，好像还讲过一部什么，我记不清楚。我记得禅宗东西过去讲过三种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禅宗东西的第四种啊。我们了解这种最高的指导原则，拿来帮助我们念佛啊，是我们很容易能在短时期当中得到一心不乱啊。对教理方面帮助我们开悟啊，帮助我们理解，大开圆解，目的是在此地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接着啊，上一次这个经文啊，继续看底下的两句：静有能静，能有静能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是谭旭大师这个法会里头揭露出来、接印出来的啊，177页第三面倒数第一行。这个两句是说明静能同时升起而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这个静呢是所现，能呢是能性。在唯识里面讲，能现的是实啊。我们如果拿阿赖耶三细相来说呢，能现的是见分，所现的是相分啊。见分呢也叫做转向啊，就它能转变。相分呢又称为境界相啊，境界相是所现啊。那么这个两句说明了能所是一不少啊，也就是唯识里面所讲的见分给相分呢同处于自真分。这是说我们自己啊，身心世界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啊？两句话八个字就说出来了啊。语句是简单的，义理太深了啊。换一句话说，整个的唯识经论无非就是发明的两句话而已，就好像做文章一样，这两句是题目啊。唯识里面六经十一论是文章 这个两句是题目啊，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么由此可知，整个宇宙人生呢，是从相对里面发生的。单一决定不能成就啊，单有见分不能成立，单有相分也不能成立啊。我一时讲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虽然在层次上说先有无明业相，再有转向，再有境界相啊，说是由三个阶段啊一个一个的发展，但是它的发展过程太快了啊，比这个电的速度、光的速度还要快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啊，说一弹指啊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当中有九百生灭，这就说明啊它发展过程之快啊。照通常的讲法啊，说是一个永健身体健康的人啊，就一弹指啊，不是身体很软弱的，身体健康的弹指弹得快呀、啊，我们一般人弹指弹得大概说，至少一秒钟至少可以弹四次，啊，速度快的时候还不止，啊，就以四次来算吧，啊，说一刹那有这个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啊，四乘六十再乘九百，那么一秒钟也有二十多万呢。二十多万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就是二十多万分之一秒啊，你看这个速度多快啊。这个是佛是从比喻上说，实际比这个数目字还要大啊。所以这个阿赖耶三细相发展的过程太快太快了，使我们简直没有办法觉察得到啊。虽然无法觉察得到，可是我们对于这个理论也能够想象一个大致一种方法啊。凡夫都会做梦，梦境那个升起来就给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相仿佛啊。他先也是无明业相啊，也有转向啊，然后才变成这个梦中的境界相啊。啊，几个人能够觉察到你这个做梦的时候啊，哎，先起了无明，然后再有转向，然后再变成梦的境界，有没有人能够觉察得到啊？你也有没有到梦醒过来之后想一想，哎，梦中也有三细相啊，这个味道在。你明了这个，你就晓得整个宇宙人生呢，我们真如本性是不是一念不觉而又无明，变成这个三细相啊，就像做梦那么快啊，使我们简直没有办法能够觉察到它还有三个层次啊。所以这三个层次实际上来说是一二三，三二一啊。啊，祖师在此地真是一语道破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 一切法了，都是自心所变现的。境界是由能变现的，境界境有能境啊，境是讲外面境界，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是能变现的境界。要拿唯识来说呢，就是见分变现的相分，见相同源，见相一体啊。那么见分之所以能够存在呢，是因为呀境界相啊，它两个互相互为一缘，相辅相成啊。所以这个见相两分呢，才能够很明显的显示在我们面前啊。我们今天六根又能啊，也能见而能闻，与六根能力相对的是六种境界啊，眼有色境，耳有声境，乃至于意有法尘境界啊，就是根尘实犹如焦炉啊。一个不存在了，三个都不存在啊！这是一切境界的真实相啊，万事万物的真理啊，真正的事实啊。这个事实对我们来说呢，关系太重要了，明了了就聚而不迷啊，不明了那就迷而不聚啊。聚迷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觉悟你就得大自在，是不是了生死出三界，你得大自界大自在呀！你要是不觉悟，不觉悟就起惑造业受报，免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十法界有苦乐之受不同，十法界都是自心所变的啊。佛经也是境有能境，能有境能啊。地狱魔鬼畜生的法界还是境有能境，能有境能啊。由此可知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果报要自己负责任啊。外面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忙，既没有人能帮忙，换一句话说也没有人能障碍啊。为什么呢？一切法为一心所变呐！啊，你能够把这个道理看清楚了，明白了，你的心就清净了。清净心不为境转啊，不管环境是顺境是逆境，都是帮助自己的清净。好处就在此地 正如同啊，这个佛菩萨在经论里头所实现的。啊，说密经，密经是善知识。啊，在密经里面修清净心。啊，修忍辱波罗蜜。修一切放下，啊，放下嗔恚，放下嫉妒，啊，放下怨恨，放下了这个这个恶念，啊，与忌害，啊，没有一念呢害人的心。没有一念报复人的心，在逆境里面我们学这个，那么逆境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啊，没有这个逆境，我们这些恶心这些恶念如何能够磨得干干净净？所以一个真正修道人自古以来他这个锻炼呢一定是先从逆境，逆境里面断到这个心清净了，然后再从顺境里面去练。啊，顺境里面说没有贪爱之心，没有留念之心，在顺境里头也平静了，这才圆满菩提呀。啊，凡夫则不然，出逆境，他有一种反抗的心理、报复的心理，这是凡夫。那叫造业啊，在顺境里面呢他起贪念这些啊，也是造业啊。我们看华严经善财童子的修行啊，你看五十三参里头顺逆境界通通有啊。善财童子修个什么？只修个念得离慈，那个后头一句妙极了啊！念得是什么？得到了啊！顺境逆境里面一切明了，智慧开了，如如不动，定成就了。无论在什么境界里，他练什么？练定慧呀！啊，离慈是什么？离是离谢，感谢。慈是什么呢？慈就是不着啊，慈是不执着啊。啊，逆境顺境啊，心里头都不沾染，这就叫慈。对于逆境顺境，帮助我们开智慧，帮助我们得大病，这才感激啊。所以顺逆都是善知识。顺逆都是佛菩萨啊！我们讲《法华经》的时候，特别提出提婆大多，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对提婆大多多感谢。没有提婆大多，他成不了佛。啊，人入仙，仙人对勾利王感谢。啊，没有勾利王的时候，他人入波罗蜜不能成就啊。啊，我们今天的时候受一点点小的，就是这个逆境的时候，心里就怨恨不平，啊，就起烦恼了，要自己要觉悟，那是凡夫，那是造业，啊，将来要受果报的。啊，在顺境里边起一念贪爱，那也是造业，也要受报的。